感谢主，我们一起读完了今天的读经进度，历代志上的27章。好，那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历代志上，它有一个主题，就是要复兴神的国，重建神的殿。因为它的背景是被掳归回之后，那以斯拉再把它记下来这一些事情。那也看到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所以历代志上下结束直接接以斯拉记，是完全这个无缝接轨。那要讲的是神掌握这一切历史，即使被掳归回，但是神依然在这个地方，所以要复兴。那从1到9章在谈家谱，10到20章在谈神的国度，21到29章在谈大卫预备建殿，从21到22章在谈到这个预备圣殿的人还有地点，那再来是23到27章了，这一大段在谈到说在圣殿当中还有周围服事的人，有利未人、祭司啊，唱歌唱的、守门的，甚至是今天的军队首领。那在28、29章就大卫交代所罗门来建殿，这是整个历代志上的架构。那我们有这个架构，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一章，军队的班次可以分成3个段落。1到15节他在谈到军队的班次，第2个段落16到24节他在谈到各支派的首领，第3个段落25到34节谈到其他的官长。那我们一个一个段落来看，第1个段落1到15节谈到的军队的班次，在第1节的时候他谈到以色列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那这个在申命记都有讲到，这个是神特别那个时候叫摩西去找这些人来一起经营，共同维持神的国度，所以分了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那第1节的后半段他说每班24000人，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事王。所以他们的军队总共12个班，那一班有24000人，那所以就只有 那一个班只有那一个月去嘛，所以总共有288000人。那一个月一班，好，那我们谈到说这个是特别要维护，因为这个军队他特别在圣殿当中来维护这个圣殿的崇拜的安全，所以这些人大概一个月，一年就一个月在圣殿这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对圣殿的维护很重要。那军队就是要来打仗嘛，那表明这个神的国度一定有敌人要防御的了。所以他说替换出入服事王，他们轮流维护圣殿的安全。那为什么一个月一次？那表明他们这个军队比较不会怠惰。倘若我们 有当兵嘛，可能当个到年尾 到底了，你就在算数馒头嘛，好了，结束了，那就不用了。可是 这些人他要时时的保持警醒，因为下个月的明年的这个月我又要来当兵，又要来进到圣殿来维护安全。所以这些兵必须要时时的警醒。那每一班不是被迫，那就一个月，所以他在那一个月他会非常的谨慎，所以不是等那种老兵退伍的心态嘛，那这就是智慧。从2到15节里面看到他的这一些班长，每一班有个班长，那这个都是记载在历代志上11章 都是勇士，大卫的勇士，那来当这些的班长。第七节，第七节谈到的有一个人叫做亚撒黑。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一直读到现在，我们应该对这个人不陌生。亚撒黑他是飞毛腿了，跑很快，结果就是跑太快了，他去追杀那个亚尼尔，结果亚尼尔还提醒他，你不要再追我了。后来这个亚撒黑执迷不悟，还是要追，结果就被亚尼尔刺死了。那也因为这样，他说亚撒黑的兄弟是约押嘛，约押也后来就把亚尼尔杀了。那这个，所以我们说这边看到亚撒黑接续他的是他儿子，所以这个名单我们说这个是应该是大卫初期的名单，里面还有这个亚撒黑嘛。大卫当初在建国的时候有这些人。那从第二个段落16-24节呢，谈到各支派的首领。16-22节谈到了这些各个十二个支派，还有这个还有亚伦的子孙，那都有人管，都有首领，表示这些人我们看到他是渐渐的往外扩张。从23章开始谈到利未人祭司，然后呢25章在谈这个歌颂者，26章在谈守门的，27章在谈这个军队，在往外扩张各支派的首领，所以他是越来越往外。那这些首领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首领，那他们要顺服这些官长。23-24节呢，他在谈到说大卫没有记其数目，20岁以内的，因为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那24节说到希鲁亚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算，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没有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那这一件事情呢，是记载在21章，历代志上21章所谈到的大卫数点的百姓。那因为出于一种骄傲的心，约押有劝阻，后来神刑罚大卫，大卫悔改了，可是神叫他选三样灾，大卫选了饥荒，三天的瘟疫，瘟疫之后就死了70,000人。那神说这个后来本来要灭了耶路撒冷，本来要灭城了，可是神怜悯了，留一条路，最后选择在那个地方阿尔南河场，天使停留在上面。所以23-24节他在谈到21章的这一件事情，那表示说这个失去了对神话语的心。那神有应许要让他的这个子孙多如天上的星这么多，出于一种骄傲也失去对神的信心，所以动手数点。那所以这边是特别记载这一件事情。那第三个段落呢，25节到最后34节谈到这个其他的官长，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人。第一种是管理大卫财产的人，从25节到31节，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这个越来越往外了。那每一个外面像这些什么城邑啊、村庄、葡萄园啊、酒窖啊、放牧牛群的啊，都有人在管理他的资产。那表示资产也要保守，那这个是层层下去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的这个架构就是这样。到了33节，有一个人叫做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那这个亚西多福他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看，他很狡诈了，撒母耳记下他很狡诈。那最后呢，这个他的计谋被破了，就是被旁边这个户筛破了。那我们 户筛是个诚实的人，那后来就是他来做这个谋士。那简单的谈到这一段，那我们要谈到的是这个本来人很少，本来跟随大卫的人，根据撒母耳记上22:2，他谈到当时大卫在逃难，那逃难的时候呢，只有400人跟随他，都是一些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400人、啊、没想到到现在你看到光军队288,000人，然后再包含这个 外围的这些，表示人数扩张，神的国度人数的扩张，那需要靠这些人，那也是这个要复兴的一个盼望。那我们建立在这一个这个观念上面，我们再来提出一些属灵的教训。从这一章当中，我们也提出3个方向，和我们彼此在信仰上来学习。因为这谈到的是军队的班次，那因为这些人，所以国度扩张了，神的国很多人，那要怎么来学习呢？也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应当时时的警醒，应当时时警醒。从27:1-2看到他们是这个军队呢，要每月进去轮流。那我们也是神的军队了，今天我们也是和基督同做军队的人。那军队是要干嘛？维护圣殿的敬拜，这个很重要。那所以他每一年就要回来，他要告诉自己，我不能那个心态不能松懈了，要提醒自己时时的警醒。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2:3，提摩太后书2:3，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阿们。好，在这边是保罗，使徒保罗写信给他的亲儿子，这个信仰上的提摩太，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要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所以是要打仗的，精兵就是要打仗，攻破仇敌的营垒。那要怎么当这个基督耶稣的精兵呢？从4-7提到4个方向。第一个，要专心。所以他说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的人喜悦。当神的精兵一定要专心。那可能很多时候会让一个精兵不专心，就是很多事物产生。第二个，5说到要按规矩，神的军兵都是顺服，顺服主的元帅带领嘛。那如果他自己个人意识很强，那没有办法和所有的军队配合，所以就会导致那个军队的混乱。第三个，6说要劳力了，一定要努力，因为这个是为神在打仗。那所以他谈到要劳力。第七个，要思想神的话。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那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也好，都是来自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说他写的话就是出于神，要去思想神的话，主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所以这个谈到精兵的一些特色， 要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有这个四个方向。那我们会思想，那什么时候会让我们一个属神的精兵失去那个专心的心呢？来看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34节，路加福音21章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阿们。在这边，路加福音21章，他是在谈到世界的末了以及他的预兆。主耶稣讲完这些世界的末了和预兆之后，他下一个结论，你们要谨慎。这些是对门徒讲，也是对我们今日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位很重要的提醒。谨慎，恐怕会有几件事情会累住我们的心。第一个，贪食，也就是这个贪食啊和醉酒，贪心啊，醉酒可以说是世上的享乐，甚至今生的思虑，人生就只为世界上而忙，我忘记我是神的军兵精兵了。那很多时候人的心，他是说是累住你的心哦，表示说你身份上可能还是在跟随耶稣，可是心已经不在了，世上的那些事情已经让我们已经忙不过来了，那就会这个失去那个谨慎的心。他说是那个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忽然不是说给你敲门，我来了，不是突然来的。所以主耶稣也说他来就像贼一样，没有人会知道。那日子要临到这样居住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时常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使我们可以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现在在看这段是不是更有感触？小弟这几个礼拜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24章，他也讲到末后的日子，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都有饥荒、地震等等，这是灾难的起头。好，那看起来之后轰轰烈烈，但是路加福音17章在谈到，他说那来的日子很像挪亚的日子，也很像罗德的日子。人正在吃喝嫁娶的时候，灾难就忽然来了，不知不觉洪水就来。那既然一个轰轰烈烈，一个不知不觉，那表明说真的很像现在的日子，那边在打仗，那你滑一个新闻 YouTube 再滑一下啊，那个这个 iPad 最新的又出了，对，这个就是局部性的，当然一定是全面性，可是一定还有平安的地方，所以大家才会那个很安逸的时候突然来了都不知道，甚至是麻痹了，因为这种事情越来越多，那主耶稣一直都还没有来嘛，那精兵真的 会忽略我要谨慎这件事情的，我明年这个月我还要 来守卫的，回到耶路撒冷来守卫的，什么时候因为贪食醉酒和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了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彼此祷告，真的或许我感受了，当然很多的 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了，那不知道主耶稣会不会在我们这个年代来了，即使有了，即使没有，我们都要很专心。倘若我们现在还活在那种世上的追求啊、享乐，真的要常常的提醒我们，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可以脱离那种患难，一直要保持着那种警醒的心，因为我们是主的精兵。第二点，从这一章当中我们彼此来勉励，当顺服制度，当顺服制度。今天谈到军队的班次，从第一个段落在谈军队的班次，那之后第二个谈到这些各支派的首领，那我们有说了，他是按排班的。那从23章历代之上到27章，这个呢，他在谈到以圣殿为核心的侍奉。23、24在谈祭司立位人，然后由祭司为主了，因为祭司口中有神的话。然后往外扩张是立位人，那因为立位人是神给祭司的礼物，所以专门在圣殿当中很核心哦，来服侍。然后再往外有歌唱的25章、26章在谈守门的，好，然后再来管理那个财库的，然后再往外是军队，然后再到各乡村那个各首领。所以你会看到他是从一个地方然后开始往外扩散。那他的中心核心是什么？祭司，神的话，因为祭司口中有神的话。这在谈到说我们今天神的国度教会也是有这一种带领制度。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阿们。在这边是使徒彼得，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的，也就是彼得，他是使徒，那到后面是彼得长老嘛，但是他写信给同作长老的。如果我们看到那些书信，像是提摩太，这个保罗叫提摩太，他去各城去案例长老执事，他对提多也是这样讲，去案例长老执事，那表示他那个有一个系统在嘛，这些人可以去案例他们，好像是使徒和那些长老也是他案例嘛，所以使徒完下来长老，同作长老的，然后再来是神的群羊。神的群羊当中，第五节，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你们众人也要彼此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在这些群羊当中，彼此顺服，谦卑的人才能够活，这个保存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如果有些群羊啊，可能骄傲的，抬头抵制，往上抵制， 那这个国度就会乱。所以我们看到不谦卑、夺权、不顺服的，在这个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历代之下很多都是这样起来的。那所以有一个以信仰为核心，那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再往下，那每一个人各支派大家彼此顺服。这个今天谈到我们幕后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当然每一个人到主耶稣那边会领这个主耶稣给你的奖赏，但是在这个人看得见的这个教会的体制里面有啦，还是有，所以就很像我们这个神的教会设立，那各从总会然后差派传道到各地方教会，然后再有各地方教会有地方的长职负责人，然后关怀信徒，这样那彼此顺服在这一个体制里面。倘若有些人骄傲了，哇，我不想服从，那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了，现在难免了，我们会地方势力很大之后就开始对中，我们说对总会啊或哪里不满啊等等的，我们再怎么样都是神的团体。所以之前可能有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也没有看过这一章嘛，所以这个想法就是说啊，那个啊经常费哈，那个我们教会在盖会堂啊，那经常费不要给总会了，请信徒奉献在其他的经常费。所以我们说那个总会和地方教会的连结其实是和现在这个军队的制度是一样，那这个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谦卑在神的权下，可能人会有人的软弱，但是我们要谦卑在神的权下的时候才能看到，他要谈的是复兴这个荣景，军队的荣景。那有没有达成？有没有办法达成？可以，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都谦卑了，神派定这个人在做什么样的职位，那大家顺服，那最后的荣景就是长这样。倘若我们没有这颗谦卑的心，那神会在幕后凸显这些人。根据西班牙书第二章那边，他说最后留在神的锡安山的人都是那个谦卑的，心灵谦卑的，那必从锡安山铲除那些骄傲之辈。所以我们要留在神的锡安山，必须要学习彼此顺服，顺服这个制度。第三点，从这一章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件事实，神的国度必兴旺，神的国度必兴旺。在33节，今天的27章33节提到，神曾应许要加增以色列人如同天上的星那样的多，所以大卫不要数了。那我们要以这个是被掳归回的角度来看，被掳归回的，但是他们没有，还是深信神的应许，神曾经对他的列祖这样子应许，应许以色列人，对我们今天来讲，属灵的以色列人是我们的真教会，真教会必兴旺。那你看这个都已经是被掳了，国家已经毁掉了，我现在归回，那以斯拉我现在写这一段，表示他还是深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那对我们属灵的教训来讲，神的国度到末了会兴旺，人数如天上的星那样的多。来看启示录第7章，启示录第7章第9节，启示录第7章第9节，第9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阿们。在这边是使徒约翰，他看到前面七章他谈到有一个从日出之地上来的使者，拿着永生神的印。那我们深信这个是指着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圣灵的权柄才能够去洗去人的罪。那前面说他听到，第四节听到的数目是144,000人，可是第九节他说他看到的数目不一样，数都数不出来。所以听到的和看到的数目是不一样。那我们说这些人是怎么样得胜者，拿着棕树枝就是得胜者，身穿白衣表示他们圣洁，可以站在神的面前。那他们最后是得救的。那他说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这我们很深信，这是既然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深信。那因为我们可能现在常常会有一些看看数据啦，真耶稣教会受洗几个嘛，然后逐年往下掉嘛，对，好，那大家一直看这个数据，然后就开始推算，然后所以10年之后又少几个，20年之后少几个，对，好，然后就如果照数据走，就是这样一直往下。神的国度是用我们数据这样子来统计的吗？应该不是，我们都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当然我们会看到末后神会有操练，可是我们都是看到复兴的荣景。那所以越看那些数据就会越唱衰，大家会一直讲，你看真耶稣教会多软弱了，后面的人怎么，然后传福音方法不对，然后一直改一直改，就会变成这样。等到我们真的根据耶利米书，神说要拔除拆毁是要重新再栽植培养，就是烂到一个谷底的时候神会出手。那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像是我们很多的，其实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愿意早一点早日回到圣经传福音的方法，我们不会绕这么多圈。圣经当中有一些属灵的方法，好比说约拿工人悔改成就神的功，好比说弥迦书他谈到重修墙垣境界开展，到那日各国的人会来，墙垣指着神的真理神的教义。以斯帖记记载着这些被掳到波斯帝国的人，他们因为重新站立起来，那些人因为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这表示用今天的话讲他们那边的全来信耶稣了。这都有圣经的根据，传福音的方向。那我们倘若早日可以回到这一种方向，相信神的国度必定兴旺。从今天这章我们彼此要学习，我们是神的军队，应当要时时的警醒，军队彼此顺服这个制度，也深信我们恢复这样属灵的样式之后，神的国度必兴旺。愿主帮助我们，一起唱赞美诗173首。昂首仰望，住进奇境日高居，蒙救赎之人皆当高声欢唱，为真理争我势力，向前行，向前行，为救世福音起出征，尊基督为王喜欢唱，十家七下颂主名， 仇敌虽凶猛，似洪水起冲之，主大其人当高举。主中用军兵，其奋勇无内之，为真理奋勇前行。向前行，向前行，为救世福音起出征，尊基督为王，起欢唱十架，起下送主名，主必苏醒起去，做工莫迟疑，遍地传报主佳音，高歌出居民，主宝血深仇敌，主救恩经已不灵。向前行，向前行，为救世福音起出征，尊基督为王，起欢唱十架，起下颂主名，荣耀日已近，主国快要临时，黑暗权势将逃避，当主显现时，众仇敌尽消灭，和平军统治全地。向前行，向前行，为救世福音起出征，尊基督为王，起欢唱十架，起下颂主名。